大家好，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53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的第4章到第6章。我们前面讲到摩西生命记分三个部分，我先回顾他们出埃及过旷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们如何在旷野漂流的这样一个原因，然后呢再次重申上帝的诫命，然后到最后呢把这样的一个约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来立，来更新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是神以来与你们来立这样一个约，来更新这样的一个摩西之约。好，那么第四章我们看到就是摩西要开始重申上帝的律法。所以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摩西不断的重申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是存活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与存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悖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与死亡联系在一起，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与承受那地为业联系在一起，悖逆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要被赶出耶和华的地这些都是紧密的联系的。因为现在还是整个在旧约在旧约时代，虽然以色列人是被耶和华神先从埃及地领出来，埃及地为奴之家，从法老的权柄下领出来，神说我们要做，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所以因着你们是我的百姓，所以要遵守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律例典章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的，这就叫做义就叫做义，然后就能得活，并且承受那地为业前面摩西之约讲到你们若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去行你们就是神什么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若不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呢，就要死在罪中就如同在旷野当中漂流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就死在自己的罪中，因着他们不幸的恶心他们是被上帝所斥绝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得救的一群人他们不是最终那得救的一群人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旧约的律法，它到了新约它是有一定的递进的旧约我们看到上帝列了非常详细的道德律、民事律和礼仪律，对不对？非常详细的。所以神就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遵守这些，比如说这第四章详细强调的，你们不要去拜迦南人所拜的那些用金银铜石所造的假神这就是一条非常详细的，不用去拜那一些因为耶和华在西乃山上与你们见面的时候，耶和华是出现在火中与你们说话，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而那一些人，那些外邦人，他们所拜的所谓的男像、女像、走兽的像、爬物的像，这些都是假的他讲得很清楚所以耶和神是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如果在那个地方住的久了，生子生孙，你们就与他们混杂了，你们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来败坏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会发怒了所以在旧约这些律例典章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你拜偶像，什么叫拜偶像？拜偶像就是你拜那些金银铜石所做的假神，这就叫做拜偶像。你不要去拜你今天就去耶和华所吩咐你，你去敬拜他的场所去拜。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把会幕设在示罗，后来呢，把圣殿设在什么？设在耶路撒冷。所以你就去那里去拜，唯有拜只要去拜那位曾经带领你出埃及的、过红海的过旷野的与你列祖立约的这样的一位神。但是到了新约呢，拜偶像就开始扩展了。拜偶像不仅是拜那些有形的偶像，还有那些无形的偶像就像保罗所说，贪心就与拜偶像是一样的。到了新约，拜偶像就扩展为凡是你心里一切的私情邪欲，你随从他，那些私情邪欲就成为你的主宰，就成为你的神也就是你心里所要崇拜的偶像。 在旧约这些律法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深加得很清楚，你不能偷人家东西。那什么叫偷人家东西啊？他后面用民事律他也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你不能杀人啊。那什么叫杀人？什么叫故意的杀人？什么叫无意的杀人？无意的杀人可以逃到逃城去，那故意的杀人就要以血还血啊，那做人就要把你打死啊。那你要守安息日，哪一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做工啊。那神也讲的中间也利用一些例子告诉你听，有人在安息日去捡柴，所以众人就要在啊，按在他的头上，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在旧约这些律法都是非常清楚的，真讲得很清楚，你要遵守这些条例的，遵守的条例你就得活。如果你不遵守这些条例，有个别的人，那大家就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把他打死啊，或者是怎样来惩治他。那么如果以色列整体都在拜偶像，整体都在拜迦南人那些假神，整体都在犯罪违背上帝的律法，那神就要把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整体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面前把它拔出去，因为你们已经不配做上帝的百姓了，你们也不配待在整个迦南地了啊。所以但是后面旧约我们神反复提到，但是在你们中间我仍然保守了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看到没有，保守7000人，这七千人的标准，这七千人他们所遵循的命令就是不向巴利屈膝啊，不拜偶像。这个很清楚，向巴利屈膝和不向巴利屈膝，就如同神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吃不吃分别善恶果子，这是一个行为，而且这个行为界定非常的清楚。但是到了新约，比如说你心里拜偶像，你心里啊，你心里恨人，耶稣基督说你恨人就是杀人，那这个呢就很难界定了。比如说我是个审判官，我说你恨人了，他说我没有恨人，那我怎么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呢？这就只有上帝知道啊，大家明白吗？所以在旧约的这些律例典章，这些道德律、民事律、礼仪律，都是可以来判断的，它是一个外在的行为。所以神讲得很清楚，你这些外在的行为，你去触犯了上帝的律例典章，你就是死，就是要被赶出去的。而你遵守了这些律例典章，你就得活啊。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啊，他们在领受律法之后，他们就不断的犯罪，这边很多很多的犯罪啊，他们叛乱啊，他们抱怨啊，等等等等啊，到最后12探子，他们不愿意报凶险，不愿意进到迦南呢，这些他们都是很明显的在这些行为上触犯了上帝的律例啊、命令和典章啊。所以在第四章特别强调的就是神是烈火啊，是祭邪的神，所以不能拜偶像，不能拜那些假神啊。所以从25节，第四章的25节到31节，基本上这一段预言啊，就是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所要经历的事情啊。他说你们在那里住久了，生子生孙啊，你们一定会败坏自己，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如果这样，他说我今天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就必在约旦河得地为业的那个地上速速灭尽了，就你们一定会被灭尽，神就会兴起各样的仇敌来使你们来消灭你们啊，来把你们从这个地方分散到什么万民和万国当中啊，在那里你们就要去侍奉人家的那些假神啊，因为你们不是要拜偶像吗？啊，但是29节，但你们在那里也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就是如果你们被抛散在万国万民当中，被掳去的时候，你们若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重新敬拜他，那神就会让你们寻见，因为神是与你们立约的神，神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所以神就会将你们怎么样带回来。所以日后你们必归回耶和华你们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什么约。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进了迦南之后他们的整个的情况的写照啊。所以第四章后半段再详细说，你且考察啊，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在你们面前行了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将你们带过旷野，这是显给你看的，要使你知道。35节，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这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唯有耶和华是神，因为耶和华向你们显现了，耶和华拣选了你们的列祖，就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面前向你们显现他的能力，向你们在火中啊，神有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呢？神有没有向雅各显现啊？神有没有向以撒显现啊？啊，神有没有向 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显现啊，都向他们显明了上帝啊，上帝向他们显明，在不仅在西乃山的火中向他们显现啊，不仅在荆棘的火中向摩西显现啊，神也在他们面前用各样的神迹来显明他自己，就是唯有耶和华是神啊。所以39节再次说，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你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典章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看到吗？这些事情是不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你要遵循他的律例典章，你遵循他的律例典章就得活，就得以在这个地上得以长久，因为这个地是耶和华的地啊。好，那么等到第5章就开始重申十诫啊，我这里就不展开来了。这里呢只有一点和出埃及记的20章有区别，就是在安息日这条诫命的时候，在第4诫守安息日的时候是有不同的。第5章12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啊，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因为什么？15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那么在出埃及记20章的时候，在讲到安息日的时候，神说因为上帝是什么，用6天来创造天地，第7天他就安息了。好，那么在这里呢，神这里呢，为什么你们要守安息日呢？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膀臂将你们怎么样拯救出来。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要有区别啊？简单来说，在出埃及记20章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因为上帝用6天来创造，第7天安息。这是告诉给我们听，上帝创造万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万有享受他的安息。明白吗？上帝创造的目的就是要让万有都同在他的安息当中，或者说要让上帝的安息充满在整个全地啊。那么你既然是上帝的百姓啊，你既然被上帝拣选出来的上帝的百姓，所以你就要在一周7天当中拿出1天来啊，同享上帝的安息。那么在这里生命记第5章这里讲到，你之所以要有安息，因为上帝把你救出来了，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救出来。在埃及地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对不对？你在埃及地是为奴之家，你在那里是在法老的权柄下劳苦叹息的工作，对不对？但是现在神把你们怎么样救出来了啊？所以神拯救你们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要让你们享受他的安息。所以看到吗？神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万物进入他的安息。那么但是因为人的罪把这个破坏掉了啊，人站到了上帝的对立面，怎么会有安息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神怎么说？你在哪里？就是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啊？你在我的对立面，你在生命的对立面，你在死亡当中，你在光明的对立面，你在黑暗当中，你在安息的对立面，你在劳苦愁烦当中。那么现在神又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拯救出来了，拯救出来干嘛？所以你们要享受安息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创造的目的是为了安息，拯救的目的也是为了安息，为了上帝的安息可以充满在全地上啊。好，进到第6章啊，第6章呢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4到9节啊，我们常常把这个叫做示马篇啊。那么第6章的第4节是以色列人啊，或者说犹太人整个旧约的信仰告白。啊，信仰告白就是他们到底信的是什么，就这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就这一句话，这就是他们的信仰告白，整个的信仰告白啊。那这句话呢就包含这几层意思。首先，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这个神呢是独一的神，这是第一层意思。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从永恒到永恒的神啊，这是第一。第二，因着耶和华这位神是万有的创造主，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他是我们的主宰。首先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谁？我们也是万有当中被造的，我们是人，所以耶和华是创造我们的神，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主啊，这是非常重要，他在我们身上拥有不可啊变更的、不可抵抗的、完全的主权。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耶和华也是我们独一的主，我们不能以其他的东西为神，我们更不能以其他的东西为主，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明白吗？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我们原来都是罪人，以至于我们拜其他的东西为神，但如今神真神将我们找回来，他说他们愿意，真神说我们要重新成为他的百姓，他要成为我们的神。所以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什么主，这是整个以色列人的整个的信仰告白。在这里不仅彰显上帝是神，上帝是主，更加彰显上帝是我们的神啊，这是一种独特的关系，而这层关系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所以这是所以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尽心尽力尽力的爱他，因为他不仅是独一的神，他还是你的神，他是专门来拯救你的神，怜悯你的神，恩待你的神啊！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一种信仰，你们要把它记在心里，不仅要记在心里，而且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要教导教训你的儿女，而且要把它记在手上，记在额头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所以你在任何的空间，任何的时间，他这样的信仰告白要掌管你一切的所有。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信仰告白都你生命一切的根基。所以他用你要记在手上，绑在额头，他用你要绑在放在城门，放在门房屋上，你要行走躺下都要谈论，来表明这样的信仰它将决定你生命的所有的一切，方方面面啊。当然这样的信仰你应该传递给你的儿女啊，你也要让他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这样的信仰告白上，就是耶和华啊是神，我们独神是我们独一的主啊啊！所以后面再次强调，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耶和华是祭邪的，耶和华如今把你们带到那个又流奶与蜜之地啊。第十节，那里有的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那里的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那里凿泉的水井非你所凿，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你吃了就饱足，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你的啊！这一切是上帝白白的恩待你的，你从埃及为奴之家现在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你原来降服在埃及的法老的权柄之下，原来活在罪中，但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亚伯拉罕，拣选以撒，拣选雅各，拣选你们成为上帝的百姓。神并且说要赐给你们律例典章，让你们成为独居的民。神还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神是完全守约施慈爱的，他把这样的在这样的约当中，神是完全信实的，神将一切的爱和恩典赐予他的百姓。神希望的是他的百姓也来回应他，尽心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心意啊，上帝是爱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以至于帮他们拣选出来啊，以至于要与他们同在，将亚伯拉罕拣选出来和将亚当夏娃赶出去啊，这是何等大的这样的一种差别啊！神怜悯他自己的百姓，在旧约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神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要从万民当中呼召出他所拣选的百姓来，把他们都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都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把耶稣所成就的那义披在我们的身上，称我们为义，并且将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当中啊！所以上帝的爱不会改变，上帝的整个的旨意都是必定会成全的。感谢主。